好，各位大德，阿弥陀佛。今天这个法性空慧学，从今天开始哈，那么非常高兴，也非常荣幸能够跟大家一起来研讨这个法性空慧学。实际上呢，我只是比各位多读半年而已，也就是说从半年前我才开始准备这堂功课。在这个之前呢，我对于般若经、对于中论呢，其实是不太认识，说是有点陌生也 OK， 也可以。那么最多接触般若经的呢，就是只有《金刚经》《破空论》《般若心经》等等啊。那对于中论呢，是完全对它陌生。啊，所以跟各位一样啊，是说不定在座呢还有跟我们不一样的，已经对中论很熟，对般若经很熟的啊。那么因此在这地方，所以刚刚讲啊，就是说我只是啊带着大家一起来认识这个法性空慧学，来认识，稍微简单的认识这个般若经跟中论啊，并不是像其他三位老师哈，他们已经对他们自己的这一门课其实是很熟，然后呢，把他们多年的这种研读心得跟大家做分享。那墨学士带着大家一起来认识这个般若经跟众论，啊，所以呢，如果各位有什么意见的话呢，尽量呢，就写条子上来吧。那这个我比较在行，对于单独的问题的解决我比较在行，对于整部经论的这个解释，尤其是般若经啊、中论这个哈，可能呢还需要时间才能够比较深入一点啊。好，这个是先交代一下。那我一直在想，我到底要怎么样上课，上课的方式要什么一个方式？我印象很深哈，我在台大念宪法课的时候，去上宪法，李鸿禧教授那时候还在台大教书。那么他给我们这种工学院的学生上宪法课，因此呢，他就有一招哈，每一次讲课，每一堂课之前，必定一定讲一个笑话。所以呢，我们后来呢就舍不得不赶快呢提早去上课哈，不敢迟到，因为最主要一整堂课就只听他的前面笑话而已，后面的有听没有听其实摩擦啊。所以呢，我本来也找到一个哈这个笑话的漫画，想说每一堂课之前呢先播一个那个一格的那种漫画。后来想想这个在佛殿。这么庄严的这种课堂之上，怎么一开始就搞这个笑话？后来想一想，算了，还是等哦，大家稍微哈，好像有点疲倦了，很认同我的说法的时候呢，再提振一下这样。好，这个今天这个法性空慧学呢，我们请翻开这个讲义哈，这个第三页。昨天廖老师问我说：“哇、哦啊，你东西这么多，你怎么讲？难道逐字念吗？”我说：“逐字念也可以啊，念完差不多三天。不过这样子就是太累了哈、哦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干嘛？我在家念一念，录音录起来，来这边放就好了。一定不会是逐字念的了哈、哦。但是东西很多，所以不可能哈。哦”不可能每一字每一句都讲到的，或者是每一句每一字都讲的解释得很清楚，所以主要是我把重点提一提，有些资料其实是一种参考资料，也就是说呢，我花时间找了很多资料提供给各位，那各位呢就省掉很多时间，不必再去找很多资料啊、哦。有些性质是这样，那有些是稍微要先解释一下的啊、哦。那么首先呢，就是为什么要提第一点这个呢？中国佛学的特点，这就是我认为哈、哦，太虚大师也是他自己在书里面写的，啊、哦， 他为什么要把中国佛教立了这三大系、这三大宗？他的理由是什么？其实这理由并不是只有太虚大师立三宗的理由，其实我们修学佛法也可以掌握这两个特点。哪两个特点呢？一个是总持，一个呢是这个融会。那么所谓总持的意思呢，就是我们很希望，这个课本上面都有了哈，我只是把课本的重点放到这个 PowerPoint 这样而已哈。那么所谓总持呢，就是像这边写的，可以用一个法门来统持一切法。尤其在中国这个大乘佛教里面的宗派啊，很喜欢强调这一点啊，就是天台啊、华严啊、法相啊、禅宗啊、密教啊，常常会很强调这一点。比如我们举例哈，像墨学比较熟悉的天台跟禅宗，跟净土，天台跟净土也都是这样啊，一句佛号，原该五教啊，该罗五教，原设八宗啊，这样子的一个说法，或者是呢，一句佛号就包括了六度波罗蜜、十度波罗蜜啊，所以一句佛号就是原教大总持法门，那更不要说密教更是如此啊，六字大明咒，你看含有多少功德啊？那么华严海印三昧，华严三昧就是一切三昧之王，通通都融摄在这里面啊。那代表的这一些文字啊，在经论里面呢，就像讲义写的啊，像天台的这个《始终心要》里面写，中地者统一切法，这是金溪湛然大师写的哈。那么金光明文具智者大师的这个序文里面就写到，一色一香无非中道。就都是希望以一法就能够涵盖一切法门，所以你把这样子的思想套到很多大乘经典、大乘的法门，都有这个意思在。所以这个就是中国佛教一个特点，它一方面强调法门有它独特的特性，二方面强调呢，这个法门可以涵盖圆满的涵盖一切法门，你只要专修这一个法门，一门深入这个法门，可以说呢就是一切都可以通达啊。所以除了刚刚那个的之外，你看教官纲中也这样写，随念一法无非法界，华严经行愿品书里面也是写到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啊，动用于一虚之中，容身刹已相含。这华严讲的一即一切，一包一切。所以站在这样子的一个思想、这种观念情况之下呢，为什么要去把中国佛教这么多不同的法门、不同的派别，再重新整理成三大宗？一方面就是合乎这个总持的思想，二方面呢也是配合不同宗根性、不同众生的根性。有的人他就喜欢这个法性空慧学，从般若下手，他觉得般若是最重要的。那有的人就是从唯识法相，他觉得这个唯识，万法唯有识，唯识是从唯识里面可以涵盖一切世间法、出世间法、有为法、无为法，通通都在这里面啊。那这法界圆觉那更是如此啊，像华严宗的思想、天台宗的思想，原则上都是属于法界圆觉在这个系统的啊。那你看包括六祖慧能大师他自己开悟，他也想讲出这样一段很有名的这个意思，这里面也是那种统持的意思啊。那这个从这里面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哈，这里面有法相唯识的思想，里面有如来藏，就是法界圆觉的思想啊，通通都用这个观念在表达。那你看到第八点，这个就是太虚大师的法性空慧学概论，不注重发挥总持意的各宗，皆不玄种而衰竭，很快的就 在中国佛教里面呢，就慢慢的不为大家所重视，啊，那其实中国佛教里面有这个特性，中国的民族性，儒家、道家其实也多少有这种特性在。这个净空老和尚常讲，我们中国一个民族性，好简，喜欢简略，但是简略里面不能没有东西。就是太简略，里面没有东西，他觉得没有内涵，有什么好学的呢？有什么值得学的呢？所以又要简单，又要能够涵盖一切，这个是第一个理由。第二个理由是融会，这里面呢其实很多文字哈，所以我只是摘取一个放到 PowerPoint 这边来。啊，那么这里面呢，这个是什么？啊，我从这个《三论》中的二谛义这篇文章，嘉祥大师的二谛义里面抓出来的哈。你看，明通常我们讲的智慧，无明众生生死流转的根本，这两者呢，有无明就生死流转，想要跳出生死无明、生死流转轮回，就一定要有般若智慧的明，所以两者看起来是很对立的，是相冲突的、相对立的。可是在这个中论呢，在这种天台华严的思想里面，必定一定要把它融会，包括维摩诘经里面入不二法门也是这个思想。也就是说，你真的要真正见到诸法实相，中道第一谛，你一定要融会相冲突对立的两方，能够找到共通的点，否则你很难打破自己内心的冲突矛盾。如果你不能够认识两者对立冲突的共通性，你一定要被自己逼着，你要选择一边。那你一选择一边，你就跟另外一边成冲突、成对立。在自己的内心里面总觉得这样不太好吧，啊，我们中国其实就是中国的民族性也有这个特性，啊，很多全世界各民族其实也是希望这样，啊，所以会称之为，比如说伊斯兰教会称之为那个基本教义派，叫激进派，啊，一直强调要圣战，要圣战的，啊，他们伊斯兰教其实本身也是很爱好和平的，但是呢，都不得不呢，有时候一般老百姓就被逼得要选边站，所以你一定要找到双方有一个共通点可以互通的地方。所以他这边写智者了达其性无二，其性就是明跟无明，要找到共通没有差异的共通性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，故之不二始是真实谛也，它是真实的真理所在，要去融会它。当你找到这一点之后，你两边都能够了解，两边都不再冲突，而不是像刚刚讲的，你选择一边，你可能对你选择的这一边很清楚，对你放弃的那一边，你可能就越来越不清楚，甚至会越来越觉得跟我是对立的。所以各位看这个天台摩诃止观智者大师的这段话，他说天亲菩萨、龙树菩萨内见冷然，就是他们内心啊的那种智慧其实很清楚的，可是呢外事时宜，为了要接引众生、恒顺众生、教化众生，各权所据。因为龙树代表的是空，天清无浊这边代表的是有，空中有中，所以他们其实内心很清楚，他们都认识到那个不二的法性，但是呢外事时以各权所据，看起来好像他们有他们的教学系统，哦，有所依据，有所根据某一边在讲，而人师偏解，学者苟执， 岁心死时各保一边，大乖圣道，就变成好像冲突了啊。那么从古至今，从大陆中国大陆到我们台湾，乃至现在全世界的佛教，难免都还会有这种现象，都会各保一边，大乖圣道，所以这是很可惜的。那么底下这个法藏大师这段话就很值得我们看啊。你看，由缘起法，幻有真空，有二义故，一即相顺，为名和一相，全举体全色；二即相违，为各互相害，从全夺永尽。我画底线的就是说，你要注意看这几句话：若不相夺永尽，无以举体全收，是故即为即顺也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没有把他们的差异性相夺，夺到呢完全呢、啊、看不到差异，这叫做相夺永尽。相夺就是说，我存在你就不能存在。好像就是一定不可以有差异性这样子哈、哦，因为你消灭一方就只剩下一方，当然就没有相异性了哈、哦。但是这边的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唯有把他们那种差异完全打破。所以他说，如果不能够相夺永尽的话，你就没有办法呢完全融合。所以能够相夺永尽的话，就能够举体全收，所以这时候即相违就是即相顺。所以无着啊、龙树这两边呢，啊，就即顺门无相破故；可是轻便跟护法就即为门，故须相破。这里面呢，要稍微交代一下这些佛教的历史啊。本来哈、哦，不同的宗派，它的根本的原理啊，跟他们所想要达到最究竟的结果，佛法哈、哦，佛法的宗派其实是平等，其实是一致的，大家都是想要成佛，这点大家是共通的，所依据的原理都是一样的。也就是说，佛陀在世的时候，啊，还没有入涅槃之前，佛陀在世的时候，所有的佛法以佛为主，所讲的就是对了啊。那么法是要依佛为本，但是佛陀灭了之后，那这些佛弟子啊、祖师大者就会根据他们所了解的去发扬某一种思想。因此呢，后来有部派佛教，乃至呢，大乘佛教兴起，小乘佛教好像比较没落，乃至后来有所谓的那种藏传的佛教藏密，啊，这个是根据印顺导师、太虚大师他判这个佛教的历史这样三个时代了哈、哦，就是先小乘为主，啊，就佛灭后大概500年都是小乘的佛法为主，然后之后呢，就是大乘兴起，马明啊、龙树啊、无着啊起来。但是呢，这边就讲到马明、龙树、无着起来的时候，他只是比较偏重在哪一边来诠释。像龙树就讲一切法毕竟空，无着就从毕竟空里面特别强调那个缘起幻有的那一部分，但是他并不是否定毕竟空哦，是在毕竟空的原理之下去强调缘起这部分、幻有这部分。所以这两者他才这边才会说，这个龙树无着就即顺门无相破，也就是说龙树从来不会去讲空中有中如何如何要破它，无着也不会去破斥龙树的毕竟空这种道理，不可能的，啊，是站在那种毕竟空的原理之上， 再去强调幻有缘起，那这个地方呢就讲到就即顺满无相破。可是再往下来，同样是大圣轻辩论师护法，护法论师，护法代表无着这一系下来的相宗，轻辩呢虽然也说是法相，可是轻辩论师比较偏在空这一边，因此他们在这种空跟有的这个思维上呢就有比较锐利的冲突，锐利的相对性，所以他说聚集为门要相破。但是法藏大师跟我们讲，唯顺无碍故方是缘起，是故前后不相违，诸真不合会耳。也就是说会有冲突，只是没有合会。如果你把唯跟顺看清楚，他们为什么要辩论，为什么要相破，就是怕你执着一边。不管你执着的是有这边，或者是你执着空的这一边，就是再把你破掉。破了之后，你能够找到共通的不二法性，你才是真正的智者。所以龙树才要强调中道第一义谛。中道里面不是含糊统统的，而两边都好，不是这个意思哦。你一定要能够合会，也就是说要融会，要能够找到两者之间共同的。所以包括底下法相中的这些大乘法院义林章啊，他就讲到三句话，这个也是太虚大师立这三宗，刚好跟窥基大师的思想是一致的。设法归无为之主，所以讲一切法皆如；设法归有为之主，言诸法皆为是；设法归简则之主，言一切皆般若。你看，一切皆般若，法性空慧学；诸法皆为是，法相为是学；一切皆如，真如，法界圆觉。什么叫做简则？有智慧的判断。判断什么？判断诸法的空性。你能够检测到一切诸法都是空性，这是般若。唯是这边设法，设就是把所有东西哈，通通回归到，包括起来回归到，啊，所以设法归有为，唯是嘛，唯有是，唯是是，所以。这里面呢，这些文字都一直告诉我们，就是要融会。请翻过来第四页。所以太虚大师在这个《法性空慧学概论》里面就写到哈，有明言相的二不二还是世俗的，要超绝一切臆想明言的非二非不二的中道才是真实的。所以各位如果去看这个中国佛教的历史，很多在这个我们佛教历史上，中国佛教历史上能够有很大的影响力的那个大师级的那些大师啊，你发现他一定有这两个特点：总持跟融会。不要说远，近代的印光大师，为什么我们会净土宗会尊崇他为第十三代祖师？如果他只有强调就是念佛，就是持名念佛，大概大家还不会没有办法认同他是第十三代的祖师。你说怎么会这样说？你的意思是什么啊？你看他的印光大师文钞，他的那些书信往返，你就发现他对其他宗派，对其他的法门不是不了解耶，只不过就是说就其他宗派而言，他了解的可能不是我所了解的宗派哦。但不管如何，印光大师不是不了解其他的宗派，不是不了解其他的法门， 所以我们才会觉得他的较正恶量啊，这个是论里面喜欢用的较量跟正量，或者是我们一般通俗讲的解行恶门，都有相当程度的正量，相当程度的那个他自己的东西，所以里面他用净土来总持，但是他用净土也来融会，所以一定要有这两个特点呢。我是举印光大师做代表，那你往前看，你说智者大师，你说清凉澄观大师，乃至法藏大师，乃至窥基大师、玄奘大师，哪一位一宗一派的大师，哪一个是不有这两个特点的？他的教学里面一定有这两个特点，一者有他自己的这个宗派的特点，以这个宗派来总持一切，也可以以这个宗派来融会一切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分这三宗？你不管欢喜跟哪一宗契机，你欢喜哪一个法门，哪一个宗派，你只要选择其中的一个宗来深入研究，深入来奉持修行，都能够走到最究竟的佛果，而且你也不会呢与其他的宗派产生对立，产生冲突。可能别的宗派他不能够认同你的思想，但是在你自己而言，他不能够认同是他的问题。在我们而言，一切法是融合的，是无碍的，只是入手的地方不一样，大家走的路不一样，但是究竟的目的是目标是一致的，在诠释上，在语言文字教理的诠释上，大家不同而已。所以这一点，这就是为什么我明明是讲法性空慧学，我一定要先提出来，因为这三大系我做开头，那我站的优点是我先讲，但是我的弱点是后面人家要讲什么我不知道。你说那你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们三个是互相对立的，互相做，所以就不是，绝对不是。只是要让大家了解每一宗呢，这三大系每一宗诠释的不同，重点摆放的不同，所以可能呢从别的宗派来看，比如说从法相唯识来看法性空慧，如果你是站在龙树跟无着这个立场，那是极相顺，但是如果你站在轻辩跟护法的立场，那是极相违。但是呢，如同法藏大师跟我们讲的，你如果能够了解极相顺、极相违、相夺永进，相违的相夺永进，你就能够进入极相顺，就一切无碍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先提到的哈。好，接着开始呢，我们就正式进入法性空慧，法性空慧的解释名义，文字一堆哈，简单的讲，法是宇宙万有一切法。你要找到宇宙万有一切法有共通的、普遍的、不变的，而且是永恒不变的共通的特性，大家都一样的。譬如说你看色法物质，光是物质本身就有不同的特性啊，我们佛门里面讲地水火风啊，有不同的特性。那再加上是心法心理的，那更是跟色法那特性完全截然不同。那你怎么样在宇宙万有一切法里面去找到、去认识到 彼此共通相同的，而且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的特性，你找得到，那个就叫做法性。所以那一天我来听李立老师的课，他前面有一句话，他说呢，这个各位如果听了法性空慧学就开悟了啊。那我现在就让各位开悟啊。什么是一切法？宇宙万有一切法共通的法性，如果你真的听懂了了解了，你就开悟了。缘起空性，哪一法不是缘起的？色法如此，心法如此，有为法如此，无为法难道不是如此吗？也是。凡夫的果报，六凡法界六道众生的果报是缘起，四圣法界乃至佛法界的一切功德庄严，他能够远离缘起空性这个原则吗？如果他可以违背，那佛说的缘起空性就不是世间的真理，不是一切法的真理，他自己说的就违背自己的现象。所以哪一法不是缘起？既然是缘起，就是空性。所以我们那个佛学进修班刚开始呢，在报名的时候来审核看看谁可以参加，我们就有一个题目，请你稍微解释一下什么是空性，就很简单嘛，你就跟老师报告说缘起就是空性，因缘所生就是空性。所以一切法不管是色法是心法，没有不是因缘所生的，没有不是缘起的。既然都是缘起，所以没有一法不是空性。我们常讲，哎呀，我们凡夫有无明啊，没有智慧啊。我告诉各位，即使我们带着严重的无明，造了五逆十恶，还是缘起空性。你不管了解不了解缘起空性，你不认识缘起空性，你的生命形态，你的生命本身还是缘起空性，你成佛了还是那个缘起空性，你下阿鼻地狱还是空性，你以前是空性，现在空性，将来也是空性。所以这才叫做一切法共同的特性，永恒不变的法性，不管你用它什么名词。这样各位开悟了没有？没有。那我嘛不法懂，那没有关系，你摇头没有，你也是空性。所以这样子一来，你说那强调空性，我没有强调空性而已，各位注意听哦，也就是说刚刚我一句话没讲完，强调空性会不会让人家落入这个玩空，然后呢就断灭因果，就好像不顾了。所以我才说我不是只有强调空性，我刚一直强调缘起即是空性，空性即是缘起，正因为它是空性缘起，所以一切法都由缘所决定。你要让它产生什么样的变化，好的变化坏的变化，你要超凡成圣，你要下阿鼻地狱，也都决定在缘的变化。而缘有些时候我们没办法控制，外在的没办法控制，内在的就是这一念心念的改变，起码多少可以控制吧。有人说没有啊，我心念很难控制，我不想要贪，他还是继续一直贪，我不想要撑，他一直撑啊，对不对？叫我自己脾气好一点，就是好不了啊。不过话要说回头，如果内心都没有办法控制，那你外在的那就更难控制的。所以内心的控制，这个缘起多少还可以下功夫，下了功夫之后多少还可以掌握在自己。所以既然一切法都是缘起的，我们去改变缘， 就能够改变结果。现在就看各位认不认识你要的结果需要的是什么缘起。这就是为什么祖师大德他要建立法义，树立法床。像我们净空老和尚，这个从我开始跟他听讲啊，那个时候大概民国68年左右啊，到现在来前前后后这样将近30年哈，他所树立的法床，在以前哈大概是3-5年变一次，到现在来哈大概比较久一点，10年变一次。所以他会随着时代背景，随着他所面对的众生而给予我们的修学纲领。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建立法义，树立法床，就是我们讲的修学纲领。依据这样子的修学纲领，就是墨学刚刚讲的，它能够引导我们达到超凡入圣、破迷开悟、离苦得乐的结果。也就是说，他虽然提出的是这种法义，我们不了解的人就是遵照他，譬如他最近常强调的这个多元文化，然后呢再往前面一点的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啊，看破放下、随缘自在、念佛。你把这10句话20个字背起来，就依照这样的修学纲领，在你内心里面就产生了不同的缘起的变化。以前是染污啊，高下轻慢，然后贪嗔痴啊，现在变成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。所以在你的整个身心状态当中，那个缘逐渐逐渐在改变，所以你的生命的现象也就逐渐逐渐的在改变。像各位来听这么14天，看起来也不过就是一些佛法，这有些东西都以前也都听过了啊，那只是再复习一下而已啊。那有的人是确实是没看过啊，正因为没看过，所以文字是文字，教理是教理，我还是我。你会有这样的感觉，但实际上不一样的，在你的内心里面已经有不同的种子，已经有不同的缘起了。所以生命的改变其实就是这种缘起的慢慢的变化。如果把生命像那个放电影哈，或者是放这种电脑的，让一生可以快速2倍快、3倍快、4倍快，你就发现哎呦，果然变化很大。但正是因为我们是一年一年的过，一天一天的过，一秒一秒慢慢的过，所以那个变化呢，我们察觉不到，认识不到，以为好像没什么改变。可是各位如果仔细想一想，10年前的你、20年前的你跟现在的你，你不觉得变化很多吗？不管是外观上，外观上一定20年一定差很多了，内心的变化、个性的变化其实也差很多。那如果你学佛，你找到真正的法门，你认识这个法门所依据的根本教理，你的变化会更快。同样念佛，同样持名念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以前只会这样念，现在这句佛号里面不但有信有愿，还有对这些教理的融会贯通，每一句佛号念起来跟以前感受不同，效果不同。所以你说同样都念佛，心境的变化已经不同，你将来的果报怎么会一样呢？所以我们为什么临终的时候可以往生极乐世界？没有错了，我们净土宗也强调临终10年就能往生，那个是利用临终呢短暂的时间赶快很大的变化，否则一般都是慢慢的心境的变化，变到最后